被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上面真的有中共输送给伊朗的军民两用的物资。川普已经公开点名习近平，但是令到中国更加受伤的呢，是日本的历史性重大转变。日本解禁了杀伤性的武器出口。另外，中共内部有一份通知泄露出来，暴露了一个的秘密。国内每一日都发生了几百宗的所谓献宗的事件，每一日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事件数量大到吓死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今日是4月23号星期四。最近在印太司令部责任海域，美军海上拦截了一艘无国籍的受制裁邮轮，还登船进行检查。到了现在还未有图斯卡号进一步的消息。但是无国籍这一点就意味着魔鬼做坏事，不希望被捉。在 CNBC 节目里面，川普说被美国海军拦截的船上面再有来自中共国的礼物。他说，昨日我们遇到了一只船，船上面有些东西觉得不是那么好，可能是中共送的礼物，但是我不知道。川普跟着说，我有些惊讶，因为我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很好，而且我觉得我们之间有某种的默契。之后他又说没关系，战争就是这样。川普没有讲明是哪一艘的船，但是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都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被美军扣押的图斯卡号船上面载有军民两用的物资。伊朗网络媒体都说美军发出警告，其他的船只船长都听从指示，有些的船推迟了行程，但是图斯卡号就完全无视警告，直冲这个封锁线，他行为明显是很不寻常。有消息的人士就透露，图斯卡号船长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船员叫他做革命卫队在航运领域的利益捍卫者。船员还透露，船长过度压榨他们，又用意识形态控制和肢体冲突来施加心理压力。退役的海军军官布朗说，图斯卡号尝试突破封锁，就代表他运载着对伊朗很有价值的东西，绝对是值得冒这个险。有美国军官向媒体透露，图斯卡号上面装了5000几个的货柜，这艘船经常帮伊朗运送敏感的物资，包括用来制造弹道导弹的固体火箭推进剂前体高氯酸胺啊。咁福克斯新闻就话，美军登船检查发现申报是普通货物的集装箱入面其实装满了制造弹道导弹的军民两用的物资。被截获的化工品是不单止是燃料，还包括高性能的复合材料。福克斯新闻还讲了一句，说北京被捉到做污糟的事。那这件事是不是还有好戏看呢？上个星期川普曾经说，如果北京向德克兰输送补给就会面临后果。他说如果中共这样做，中共就会有大麻烦。之后他又说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说中共不会给伊朗输送武器。现在这艘载有中共武器的船只被扣押，又证明习近平又一次这样欺骗这个川普。其实欺骗玩弄川普，习近平一早已经是惯犯。美中贸易谈判签协议，中共病毒疫情传播，那每次都是这样。只不过今次是中共耍流氓，被人家捉到人赃并获，习近平被捉到正。现在转头看回川普之前讲的这段话，就觉得很有艺术性。既有川普典型的在那里讽刺，又带着外交施压的意味，含义好深。他用礼物来形容船上面那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而那些的东西就是中共送给伊朗的军火。川普的言外之意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你说不给伊朗武器，但是我亲眼看到证据，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但是你就不守规矩，破坏我们之间的默契。既然你无情，也不要怪我不义。特别是川普最后补充那句，没关系，战争就是这样。这个意味更加深长，就好像在说我一早就估到你中共不是好东西，会帮伊朗。 但是主动权是在美国手上，战争随时都可以升级，连埋你一起打。好明显，这个流民遇到麻烦事，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麻烦还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近在咫尺的麻烦先至令到习近平和中共更加头痛，更加受伤。随着高血糖、高血压这些的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用三高代谢补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六。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就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心健康嘅人喺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嘅产品系以天然成分同埋独家嘅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样改善健康嘅状况。这个或者是你和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的补充品，而不是药物。建议用之前咨询一下医师又或者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日本做了历史性的重大政策的转变。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已经解除了实行几十年的武器出口障碍，修改了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它的运用方针。在修订之后的运用方针废除了包括这个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在内的五类的限制，而且还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都是可以转移。官房长官木原廉话：多得今次的规则部分的修订，原则上可以授权转移防卫的装备，包括所有的成品。日本这一次修订原则之后，以前被禁止出口的杀伤性武器，譬如日本生产的护卫舰、导弹，现在都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本禁止向正一度发生战争的国家出口武器，而这个规则现在就改了，如果日本认为有安全保障的需要就可以出口。日本媒体说，武器出口的对象现在只限于和日本签署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议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洲、印度、菲律宾，一共有17个国家。如果再加上正在谈判那些，又或者是谈判未完全生效的国家，未来可能会增加到去差不多20个。对日本这一次的修订，中共觉得很受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中共严重地关切将会抵制日本盲目军事化。他还说，日本加速重新武装已经是事实。从他的政策轨迹和具体的行动就可以看得出来。从郭家坤这些讲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很难受，主要是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日本的军工产业要被盘活，而且越做越大。日本是造船、导弹、雷达、无人系统这些方面有雄厚技术的基础，以前一直受到限制，现在解除武器出口禁令之后，军工做大做强就是必然的事。对野心极度膨胀的中共来讲，这样是长期不利。另外，日本的角色已经有重大的转变。以前日本只是有限度的防卫装备供应者，现在变成可以是统胜武装盟友的武器供应国。中共之所以这么难受，是因为日本已经变成围绕中共威胁而存在的一个军工节点，不是单纯 多买几件嘅装备咁简单，呢样先至系令到中共最头痛嘅地方。公开嘅资料睇到，而家同日本签署协议嘅17个国家里边，好大部分位于中共国周围嘅海上通道，第一岛链、南海，又或者系印度洋延伸嘅方向，即系话以后唔止系日本自己喺东海同埋琉球连牵制中共。更加可以透过装备的供应，将附近的多个国家对中国的监视、反潜、反艇、防空和海上拒截的能力一起拉高。如果将以前日本单独应对中共的威胁比作是单打独斗，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是对流民的群殴。高市祖庙在 X 平台发文说，随着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冇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和平和安全。在防卫装备的领域，我们需要可以互相依靠的合作伙伴国家。直接一点说，就是说日本要和盟友一起应对流民的威胁和挑衅。其实没几耐之前，澳洲已经和日本确定了一份价值65亿美元的协议，要买日本的护卫舰。另外，日本解禁了出口禁令之后，菲律宾都准备买日本的护卫舰，而且菲律宾一早就表达了他的意向，印尼都有兴趣买日本的潜艇。这些国家如果全部都装备日本杀伤性的武器，不用说都会对中共形成进一步的制约，中共的灰色地带施压，局部的军事骚扰能力都会被削弱。日本这个的改变虽然对中共不算是爆炸性的冲击，但是肯定是令到中共很受伤，而且是长期性的受伤。在国际上，习近平已经很受伤，其实在国内的压力都很大。我们现在讲一下国内的情况。大纪元在今日引述体制内人士韦方的话，他就说中国各地突发性的袭击事件最近很明显地扩散开来。他说根据内部掌握的情况，中国大陆每一日发生的持刀伤人案有几百宗，性质恶劣的随机袭击个案都有几十宗，但这些事从来都没有对外公开过。韦方还爆料，中共政法委和公安部已经联合发出内部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即刻展开摸底排查的行动，全面清查访民的群体、民间积怨和各类潜在的冲突个案，特别要留意那些有怨气、有极端倾向的人。韦方透露了两个关键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中国每一日有几百宗持刀伤人案，恶性随机袭击都有几十宗，而第二个就是中共政法系统要求下面摸底排查潜在冲突。先讲下第一点，这个信息我们没办法证实，但是如果是真的话就实在太惊人，每日发生几百宗的献忠事件，恐怖程度有点好像残酷的角斗场，在中共角度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的献忠对象，真的很恐怖。第二点就不用核实，因为这样根本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他们从来都不解决根本的问题，都不去分析为什么中国会频繁或者是大规模爆发这类的献忠事件，因为问题的总根源就是中共自己，他们不会自己找自己的问题，只会四围地找一下谁是潜在危机，哪里会出事，出了事就只是会掩盖和封锁消息。在今日湖北宜昌明珠附近发生了一宗很惊人的爆炸，网上的传闻说是一名司机献忠当地的一名官员，在比亚迪电车上面装了煤气罐和炸药，传闻这个司机和官员当场炸死，还有很多人罹难。但是湖北宜昌的消防人员对当地的媒体说只是车辆爆炸的事件，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我们看到网上流出的视频，觉得爆炸威力很大， 甚至仲有好似蘑菇云咁样嘅浓烟。平时睇到电动车爆炸，通常都系喷火同埋局部嘅小爆炸，但系呢一段嘅视频里面，成部嘅车爆炸嘅威力，以前都从嚟未见过。所以好多人怀疑中共系咪又喺度封锁消息？究竟呢一单系普通嘅车辆爆炸，亦或系一宗宪宗嘅事件呢？气血足唔足，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一就睇下面色有冇光泽，二就睇下睡眠质量好唔好，三就睇下体力系咪成日都觉得好攰呢？四就睇下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心烦呢？咁如果呢个四个里面你都中咗两个嘅话，咁样气血可能喺度报警啦。咁究竟点算呢？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啊，咁十八种嘅草本。特别系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你。喺呢一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就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你们登入健康520的官网那里购买，机不可失，我们会将链接放在留言区的顶部。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